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1月17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查考圣经，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以赛亚书8:20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以赛亚书8:20。你我都不适合坐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法院审判席上，因为我们对于法律的复杂性并不熟悉。我们不能引用先例，因为我们没有从中吸取教训。所以同样的，关于人所听到的，除非能够引用圣经，否则没有人能够判断。除非他明白神的话，能够感知并且知晓神话语的意思。但我听到有人说，圣经是很难的书，他可以确定自己永远都不能明白。人啊，请注意，圣经是非常简单的书，愿意明白的人就能够明白。圣经是如此的简单，跑步的人都可以读，并且还可以边跑边读。是的，圣经是如此的直白，人越简单就越容易明白圣经。当然，第一次读神的话，他之前所领受的一切知识都是阻碍而不是益处。当然我们知道，知识可以解开很多的结，知识也可能可以解开很多的谜题。但我们听到心思深沉的批判家说，他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愿意放下全世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知识也抛在一边，像谦卑的农夫一样读圣经，并且相信圣经神的话，而没有任何吹毛求疵的批评。你们知道比彻斯托太太是如何代表汤姆叔叔读这本书的，他不能够读得很快，所以他逐字逐句地拼读出来。他说，圣经是一本通过这种方式阅读总能够有收获的书。你们记得他所读的方式，你们心里不要，然后他在一个很长的单词前面停了下来，最后把它弄明白了，是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哎，长时间的阅读圣经就能够变得更加甘甜，而且缺乏知识也不能够使你不明白圣经，因为你内心的简单会使圣经的大部分内容变得更加易懂。你们来查考圣经，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，有那么多神秘的预言或是深奥的文字。 这并不是神父告诉我们的一本谜一般的书，这是一卷主日学的孩子都能够明白的书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他心里的话。这是一本毛手毛脚的工人和博学多才的神学家都能够明白的书，并且很多这样的人在其中都变得极其的有智慧。我再说，请去读你的圣经，好让你有资格发现错误。还有，我并不喜欢一直在找错误的人，那个人自己的心里肯定有错误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做贼喊捉贼。非常有可能你心里喜欢错误，否则你不会那么容易怀疑别人的错误。让我再讲给你们一个理由，查考你的圣经，因为在你遇到争议的时候，你能够自信地说话。在同伴中，没有什么比自信更能够给人能力的了。如果在谈话中有与我提出的观点互相矛盾的，如果我手边有圣经，我会笑对我的对手，尽管他很聪明，读过的书也比我多十倍。但如果我能够引用圣经经文，我只需要用笑来面对它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自信的，我很确定我对事情有把握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是没有人能够反驳的论据。当人以不同的方式说话时，那人看起来非常愚蠢。我总是认为某些优雅的牧师，他们担心被叫做教条主义，因此提出福音作为考虑，就好像他们不喜欢说自己确定福音是真的，好像他们认为是这样，几乎是这么认为的。但他们仍旧不是十分确定地说他们知道，而是把它交给听众。我一直认为他们这样做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渺小。怀疑也许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在怀疑的时候还保持沉默是一件大事。不要开口直到你相信，在你开口的时候说你所知道的事是真的，并且坚持，不是作为一种观点，而是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。人在自己的同胞中不能做太多的事，直到他能够自信地说出他所知道的事。圣经的读者啊，你可以得到这种自信，但是你在别处是得不到的，只能在圣经当中得到。单听牧师的话，你们就会产生疑惑，因为他们当中一人说的，证明了他弟兄所证明的是错的。但读你的圣经，当圣经的光使神的话清晰明确，借着圣灵印刻在你自己的心上，那么人用各种形式狡诈的手法来攻击你的信仰，你会说他们都是徒劳的，是谎言，然后把福音记在心里。还有查考圣经，把你听到的所有东西都带到这个伟大的测验中，因为你这么做，你自己的灵魂会得到丰富的祝福。我认为在圣经当中没有一节经文不是一个人得救恩的工具。与智者行即得其智，行在那写圣经的智慧人中间，至少最有可能成为得救的智慧人。如果我想把自己放在最有可能遇见主的地方，我会选择祷告殿，因为传讲神的话是最有福的。但我也同样渴望读圣经，因为我能够在每一节的经文上停留，并且说，这节经文对很多人都是祝福，那么，为什么不能祝福我呢？我至少是在毕士大池边，我走在毕士大的走廊里。当我无助地躺在池边等候祝福时， 谁知道天使会不会搅动神的话的池子呢？是的，真理是如此的伟大，神祝福圣经的每一句话。我记得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，有人因为一节看起来没有什么目的的经文而信主了。这节经文在创世纪里面，你们知道创世纪的那一章，非常乏味的那一章。我们在那一章读到了，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有人活了这么多年然后死了。我们听说在公共场合读过了一次，没想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当他听到了经常重复的那几个字，就死了，就死了，心里想，啊，我也快要死了。这是他灼热的良心上第一个警告，也是神带领他归向耶稣的方法。为这个原因，读圣经吧。如果你渴望救恩，如果你可想怜悯，如果你感受到自己的罪并且想要救恩，就来到这爱的海洋、光的宝库、丰富衣服的衣橱、幸福的源泉。你们来从耶稣的丰盛当中得着供应吧。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神的话中已经活化出来了。第三部分，我将要尽可能更加简洁地努力再次鼓励你们持续不断地阅读神的话，不只是为着我刚提出的理由，还有其中更重要的原因。很多假先知进入了世界，我恳求你们，如果你不想被带偏了路，那么你要殷勤学习神的话。在李文斯顿博士旅行的某些地方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的导游要么是非常的无知，要么是故意欺骗他。没有他们，其实他可以做得更好。他不断地参考指南针，免得被带偏了路。如果我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的，那我不会说一句难听的话。但我认为有一些自称是神的话的教师的人，要么自己心里对属灵的事非常无知，要么就是定义要讲别的，不讲基督，好让你们没有他们比有他们更好。因此，你们绝对有必要，要常常打开这个伟大的指南针，也就是圣经，因为只有它才能够指引你的方向。我鄙视终究不是宽容的宽容，我必须告诉你们我所相信的。让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有一些人说，所有优秀的传道人都是最诚实的传道人。我不敢这么说。如果我在任何时候听到有人传讲借着基督的美德，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，我会向他伸出手，称呼他是我的弟兄，因为他在主要的事上是对的。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，要我支持他其他的观点，其实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因为可能他在谈话当中否认了圣灵的有效能力，可能他并没有持有人类的全然堕落这样的教导，也不坚持自由主权的恩典，也不相信借着基督的替代和成圣。我不会自欺欺人地告诉你们，在人与神的话不同的地方，人是对的。毫无疑问，那人会因为你的救恩而受祝福。尽管如此，在那人的事工上也有咒诅。这样，在你因此而得救的时候，你可能一生都在他的束缚之中。在你应该歌唱的地方，你却是呻吟。在应该发出神圣的喜乐的地方，你却是哭泣。你们坐在这样的人下面，他成了你信主的途径，但是他告诉你，你的救恩取决于你自己，而不是基督的能力。他坚持，你可能从恩典当中坠落，并且会被丢弃。他告诉你，虽然你得救了， 但神对你的爱并不比对犹大的爱多。没有所谓的特别的爱，实际上没有所谓的拣选。他告诉你，其他人都可以和你一样来到基督面前，在你的身上并没有比其他身上所谓的非同寻常的能力。然而，如果他不引导人荣耀人，夸大肉体，有时候相信自己，或是在不必痛苦的地方使你痛苦，那我确实会感到惊讶，因为他的教导是错的，一定会误导你。他可能是你得救的途径，但是在很多方面却没有办法给你教导和安慰。因此，如果你不想要被这样的误导，你就需要查考圣经。但是被误导绝对是有危险的。你可能听到了牧师说的所有话，但是他忘记告诉你真理的关键部分。他可能是喜欢仪式，却不强调其中的恩典的人。他可能会对习俗和礼仪侃侃而谈，告诉你顺服其中一个，并且关注另外一个是有功效的。但是他可能忘了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在这样的牧师下，你可能不只是被误导，而且可能一起灭亡。他可能是一个坚持生活道德的人，他可能告诉你要诚实、公正、清醒，但是他也许忘了告诉你，除了道德之外，还需要更深入的工作。他可能看见了表面，却不会把刺扎入你败坏的内心深处的腐败的地方。他可能给了你一些缓解剂，使你的良心平静的药物，但是他可能永远不会对你说，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他可能是那预言顺利事的人，不喜欢烦扰你。哦，请记住，你的牧师也很有可能是撒旦手里的器皿，蒙蔽你的眼，引你去地狱，而你却一直以为自己是去天堂。啊，但是听我说，我并没有把我自己排除，不受谴责。有可能，我祷告神，但愿不是这样的。我自己也可能误读圣经，这样我可能传给你们的是另一个福音。因此，我要求你们，我自己的教导和其他人的教导，无论是书写的还是口头的，都应该要始终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免得我们欺骗你们，把你们带偏了路。我的听众们，如果我成为带领你们任何人进入深渊的途径，那将是可怕的事。如果我欺骗你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，你的血一定要归到我的头上，但我恳求你们记住，我对你的灵魂的责任不能超过我所能承担的。如果你被我误导，在我严肃的宣告之后，你是真的有罪，如同我没有误导你一般。因此我嘱咐你们，你们既然爱自己的灵魂，既然你们想要确定永恒，那么对我的相信不要比对其他的人多。目前我只能够透过神的话的无误来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的。你要一直坚持这一点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我曾听说一件事，我记得之前也讲过，有一个年轻人离开了这个地方之后说，哎，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斯布真先生，他的教导太过高深了，他说了什么什么。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引用了圣经的一处经文，作为我说过的非常不好的例子，是关于陶匠有能力对待泥土的。 和他一起的朋友说，哎呀，这是保罗说的，不是斯布珍说的。他说，啊，那我想使徒保罗的教导也太高深了。我们很高兴有这类的责难，无论保罗去哪儿，我们都不会反对他。但我们恳求你们，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我们的话当作是最重要的，而是总要打开你的圣经，看看圣经上是否是如此说。有些基督徒父亲有一个好习惯，当孩子们从教会回家之后，父亲问他们说，经文是什么呀？然后父亲希望他们能够解释一下牧师所讲的。甚至小男孩也知道一点东西，说出了牧师在讲台上所讲的一些内容。然后父亲打开他的圣经，看看是否如此。接着，他就竭力地解释那些难懂的内容。所以他们就变得很像那些庇里亚人，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，因为他们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我可能暗示了一两个特点，是我给你们讲过的，这些特点是我想你们迫切寻求的。不要从我这里拿二手，而是要用写出来的神的话来查验所有的。我相信并且教导的是，所有人的本性都因着亚当的堕落而失丧了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真的。我认为人都走偏了路，若不是天父吸引人，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到基督的面前来。如果我是错的，请找出我的错。我相信神在诸世界之前为自己拣选了不能数算的一群人，而救主也为这一群人而死。圣灵赐给这群人，他们绝对会得救。你可能不喜欢这个教义，但是我不在乎，只在乎它是否是在圣经里面，看看它是不是在圣经当中宣告说，我们都是照父神的先见所拣选的。我相信每一个神所拣选的儿女都一定因为转变的恩典，从堕落的废墟中被带出来，一定都能蒙神能力保守，借着信心以致得救，离开完全堕落的危险。如果我是错的，那么请拿出你的圣经，在你自己的家里反驳我。我相信一个事实，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过圣洁的生活，但是与此同时，不能够依靠他的圣洁生活，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血和义。我认为每个相信的人都有义务去受浸礼。我认为婴儿洗礼是一个谎言和异端，但我认为神的命令，信徒的洗礼应该受圣经的检验。我认为浸礼不是给别人的，而是给信徒的，所有的信徒都有责任受浸礼。如果我是错的，那很好，不要相信我。但是如果我是对的，你就要带着敬畏的心遵守神的话。即使在一些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上面，我也没有错，因为一粒真理的麦子就是一颗钻石，而一粒错误的麦子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后果，对我们是伤害。我认为只有信徒才有权利吃主的晚餐，将主的晚餐不加分辨地让所有的人都吃，那是错误的，并且只有基督徒才有权利在教导或是神的家的命令当中做选择。若不是这样的，你可以随意谴责我，但如果圣经与我一致，那么你的谴责不会有任何的用处。现在我嘱咐在座的要读你的圣经，因为读圣经你才知道圣经对你说了什么。 有些人在打开圣经之后会发现，圣经说，你正处在苦胆之中，被罪恶捆绑。如果这让你感到惊讶，就再打开另外一页，读这一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在读完之后，打开另外一处，读到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我为你们祷告，不要把圣经收起来，一直到上面的灰尘来责备你，而是拿出圣经，屈膝跪下，寻求圣灵的神圣教导，殷勤查考的翻阅，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看看你是否能够在里面找到灵魂的救恩。愿你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借着耶稣基督，神的祝福临到你们。阿们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查考圣经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更加的认真研读神的话，因为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